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欢迎收听，不管今晚喝什么，就都给我来一点。我是乔登，
我是艾米。
好，这集我们真的要聊一下我手术事情了。
好，没问题。
在上个礼拜六，我去做了一个小手术。你觉得是小还是大？毕竟是动眼睛的。
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是蛮大的手术哎，而且我觉得你好勇敢哦。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要冲，就是要靠着一股那个动力
冲，
不然对，不然你会觉得哎呀，你这个也要评估，那个也要评估，因为你知道那时候我在爬文的时候，上面有人写一句话，我觉得真的很深的五星，他就说，与其看这么多负面，不是说负面，应该与其看这么多评论，不如你就相信你自己想相信的，然后就去直接去试。然后我就听完这句话说，真的诶，我一直。care 任何的一个点，这样子我最后心中会有一个坎我过不去，那就想说那我就能拖就拖，或是我干脆一直当一辈子的勇那个眼镜族，我就不要雷射。但是会想想不对，这不是我要的。而且这么说好了，我一直都有近视，然后我一直都是戴眼镜，但是偶尔如果出席活动的话，或者是出席一些聚会，我会戴隐形眼镜。但是后期我发现我年纪越大，我现在连戴一般的隐形眼镜，就是透明的隐形眼镜，我很快就会眼睛红，变小白兔那样子，红红的不舒服。对，我就发觉我是不是连一般的隐形眼镜我都没办法戴了，我才意识到我可能就是真的只能戴眼镜了。所以我后来毅然决然的决定我要去做这个近视雷射的手术。
可是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总是会有一股，应该说会有一个原因，比较主要原因让你去做这个手术，还是说你一直都想，然后发现隐形眼镜戴不了太久，所以你就觉得要去用？
对，没错，应该是说2年前那时候我就有去评估了，那时候我去了几家评估，然后评估好，那时候另外因为我有 po 文，所以那时候也有以前的同学跟我一起去做这个咨询部分，反而那时候是他去做，然后我没有。可是我没有的原因是好像是说我的隐形眼镜还没用完。所以想说先搁着，这档事先搁着，我先隐形眼镜先用，然后这样子就又过了2年。但是我最近是真的发现我只要戴隐形眼镜就戴不久，要么就是我戴了，因为其实我蛮排斥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看到我说你眼睛怎么变这么红，但是我就想说我才刚戴隐形眼镜没多久，我怎么就是很容易被别人说我眼睛很红，我蛮排斥这件事情的。对，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干脆去咨询，然后评估一下，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就做吧，这样子。
但我还是觉得
很勇敢。
对，我真的觉得你很勇敢，因为毕竟眼睛不是一个很小的手术。
是没错，但是因为这个手术到现在已经发展这么久了，然后他的技术、他的设备，包括他的一些做过的人都有相关这方面的 paper 或数据可以去佐证说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是安全的啦，所以我才敢去做。然后在做之前我也不是说就是没有做任何功课就直接说我就直接去这家，然后就直接说我要做这个手术，我一定有做完事先的功课。后来 决定才说好，那我要去做这样子。
那你可以就是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你做的是怎样子的手术吗？因为其实好像也是有分，对不对？
嗯，没有错，就是就是目前我知道市面上有分为三种手术，一个是
忘记了是不是？
我忘记那个名称了，因为那个名称很专业啊。好啦，
没关
系，就是我就大概讲一个手术是它需要把你的那个角膜整个切开。然后打你相对应你需要做近视雷射那个度数，这是第一种。
嗯，
然后第二种是在你的角膜那边切半圆，超过半圆弧度的一个伤切口，然后把那个给掀起来，然后开始打雷射进去，把你不需要近视的雷射度数给打掉，然后再把你刚刚切超过那个半弧形的那个角膜给放回去，这样子。好，第三种手术是目前最多人做的，也就是一个叫做 SMILE 手术的，它也是，它是在你的角膜切一个小小的伤口而已，然后打雷射，然后从那个小夹子把从那个小伤口里面去把刚刚打完雷射那些不需要东西拿出来，这样子。然后这三个手术呢，我先讲第一种手术。第一种手术是直接把上面角膜给整个切开嘛，那个手术它复原期会最久，原因是因为它整个角膜都没有了，所以你需要重新去生长出那个角膜，所以它复原期好像我那时候爬文是差不多一个月至半年都有可能，也就是你这个恢复期是没错，你恢复期很久，代表是说如果你是像我们这种电脑每天都需要用到电脑的比较吃力，所以那时候我完全不考虑第一种，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考虑第二种跟第三种。第二种叫 LASIK， 然后第三种叫 SMILE。 第二种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你的角膜会切一个弧形，然后打完雷射你那个角膜弧形放回去，然后让那个角膜弧形的那个部分再慢慢恢复，然后恢复时间大概是2个礼拜。然后第一种 SMILE 它是只是切 0.2 公分的小伤口，它恢复期大概只有1个礼拜，但是这两种手术隔天就视力就恢复到80-90%了，也就是隔天就可以立刻工作上班。然后但是价格有差哦，价格有差。第一种第三种手术 SMILE 手术是大概目前呢我去问了都是10万以上。然后第二种我刚说的手术，也就是我现在做的这种手术，大概价格落在于好像是4-5万至8-9万这中间。
嗯，
那就只是看不同的设备这样子，但是用的手术的手法基本上都是一样
的。
对对对。嗯，没有错。大概就是分这三种手术，但是我比较在意的是说我隔天就要上班，所以我才想说我第一种手术恢复期太久我不要。
哦，可是第一种手术应该是最便宜的吧？
也没有，第一种手术那时候我问的，目前问的价格好像是98000哦。
也这么贵？那他为什么会那么久？
我不知道，可能他还有其他有优势吧，但是因为第一手术我完全没有考虑，所以我就没有做太多他的功课。
哦、oh, ，OK OK。
对，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要聊关于近视雷射的这方面的议题，但是我在聊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发觉我去 Dcard 或者是一些部落格看，他们关于这方面的资讯都揭露的非常少，或者是他们就是不明讲说他们是去哪一家做。然后也不明讲他们是做的是哪一种手术或者是哪一种价格，我想说会不会这是会关系到什么、什么医疗法还是干嘛的，
有可能哦。
嗯，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任何的一家我们都会把它避掉。
OK OK。 因为其实主要是想要了解说，就是因为我相信应该蛮多就是有
在评估中想要做的，
对对对对，有近视的那个科友们可能会想说，哎，可能也想要了解，就是一直很想要去做这样子的手术。然后我觉得，因为毕竟是眼睛啊，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害怕的点，然后就是当然就是会上网去看，就是有人分享，然后刚好你有这个经验，然后我就觉得可以也分享给大家。那因为你刚刚有就是介绍了一下手术的部分，那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你真实的去动手术的那个过程中，你会觉得很紧张吗？还是会觉得很恐 恐惧之类的。
其实那天我的心情很平常、欸、就很自然的心态、嗯、对对对，就是去做。然后等我真正紧张的时候，好像是坐上了躺在手术台上的那一刻才开始觉得，哦，好像要开始慢慢紧张起来了、哦因为那时候我换了手术服，然后那时候在进手术房之前，那个护理师有在帮我洗眼睛，然后有在我的眼睛周围开始擦一些什么优点麻药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我觉得还好，但是等我换上手术服，真正躺在手术床上的时候，好像也不算是床，它就是一个很冰冷的一个手术平台而已。然后那时候他就拿了一只娃娃给我抱，然后我就想说，诶，我又不是小孩子，但他后来给我抱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用处。因为你真正要动刀，机器要移到你眼睛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去抓住那只娃娃了。那时候才真正觉得有恐怖到。
而且你眼睛是不是一直睁开着？
对，没错。因为那时候他在手术的过程中，他是先拿一个固定的东西胶带。然后因为他怕眼睛会扎，所以他需要把我所有的眼睫毛往外搬开、oh. 然后粘住、嗯、粘好的时候拿一个小刀，因为他是把我中间眼睛那个胶带给剪开之后拿一个固定的仪器，我不知道，好像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蛋嘎过，你有蛋嘎吗？
有，
你知道什么是蛋嘎吗？
我知道就是那个指甲刺到皮肤里面啊。
对对对，然后网络上不是有说有在卖一个什么治疗蛋嘎的那个机器，小也不是机器，就是小小的工具而已。你知道
那
个、欸、那
是什么东西？
因为你蛋嘎就是你的指甲、好像会弯，它就那个东西小工具，就是把你的指甲弯的地方慢慢转，慢慢转，然后你指甲会慢慢越来越平，越来越平，就没那么弯了。大拇指的部分。
真的吗？
对，然后我讲的那个东西就类似，就是放在眼睛。那个地方就放在上去的时候，然后慢慢转，慢慢转，你眼皮的周围圆圈圈就会慢慢的扩大，这样子。
嗯，
你大概可以想象吼。
听起来是有一点难想象。总之就是会有一个东西把你的
眼皮给睁开，固定，然后把你睁开。扩大。
哦，对，我一直想象那个画面很像是那种我们在看那种开刀的剧，它会有一个东西把你的那个胸腔给扩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旁边有一个很像螺丝转的，就是你越转一圈，那个扩大就会往外更扩零点一。
天
哪，这样
眼睛不会痛吗？
它就是尽量扩大，它那扩大，因为它有打麻药，基本上是不会痛，但是你有感觉东西就是被撑大，
对，我好像很有那个
有感觉，然后有感觉，
对对对，
然后对，然后扩大的时候，他还持续点那个麻药，因为他怕那个麻药会退掉，
嗯，会啊会啊。
然后好的时候，接着第三个步骤是要吸你的眼球。因为你扩大了，但是你的眼球还会上下左右、左上右下这样子乱动嘛，嗯、对不对、嗯？所以它要固定把你的眼球给吸住。
嗯、
那我跟你讲，整个过程那里是最可怕的，
吸住眼球。
对，因为它是拿一个很像黑黑的东西，然后靠在你的眼球上面，哦、然后那个声音它是会动的，而且那声音的马达声音也蛮大声的，所以你会被吓到。
哦，
然后在吸的过程中啊，你是瞬间是诶不能说失明，就是你瞬间一片黑，你都什么都看不到。
嗯，
对，但是他会提前跟你说你等一下会看不到，所以你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你不会说突然就看不到、
嗯、
你会怕。
嗯，
对，但是因为应该是说那个声音跟那个动作蛮大的，所以你会紧张了一下。是、
嗯、
然后过好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好，那接下来要释放你的那个眼压了。
嗯、
然后眼压释放的时候，你不知道那时候你的眼球就不会乱动了，可是你还是看得到。那时候一片黑，大概只有两三秒的时候，接着你就看得到。然后看得到的时候，他就会叫你一直盯着上面那台绿色那台机器的绿色光点，一直盯着它就可以了。然后你盯着它的时候，它就开始帮你打雷射。打雷射的过程中，你不会有任何感觉，但是你闻得到味道，那个味道很像是他们形容是烤焦的味道啦。嗯，但是我觉得那个味道好像是你去看牙齿，然后牙齿 不论是我忘了是蛀牙还是干嘛的，他会拿东西在你牙齿里面咦的时候那个味道。
啊，咦的味道是
蛀牙，好像是蛀牙，然后拿一个很像会电动的东西在你牙齿里面的那边咦
钻啊
咦的、嗯、对对对对，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好像是牙粉、嗯、然后快速被火烧掉那种味道，类似是那种味道。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也很像是那种就是如果你是剖腹产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听人家形容也是，就下半身打麻药，所以基本上你没感觉，但是你一直会闻到烧焦味。
哦，真的、哦、
有一点类似那个概念
啊，好像是昆虫被烧死的味道。
可是就是皮肤，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啊，因为其实雷射有一个概念，它就是让你的某个部分是
组织啊，
对对，
蒸发掉，对对对
对,
对，没错，
它其实也有点像烧焦的那个概念，没错。
嗯嗯，但你知道整个我刚刚讲完整个过程大概多久吗？
一分钟吗？
好像只有23秒，很快哦。对，然后、嗯、然后我雷射好看完，一直看盯那个绿点，然后他雷射好的时候，他就帮我把我刚刚割开的那个角膜给掀回去、
嗯、对，
掀回去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好像拿两个小小的夹子在我那个角膜那边动来动去，可能是把我刚刚那个角膜给掀回去，盖好应该可以这么说。盖好的时候、嗯、他就请那个护理师，旁边的护理师拿吹风机，我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好像是吹风机，拿吹风机在我的眼球上面一直吹，他可能是吹冷风，我不知道，可能是吹冷风可以帮助，他是说，我听那个医师是跟我说帮助那个伤口快速复合
啊，可是这样不会眼睛很干吗？因为他一直用风吹，
不会，没感觉，但是感觉到是冷风，冷的风，对，然后一直在我的眼球上面吹、嗯、对，然后吹好像50秒，我没记错的话是50秒，
好酷哦。
对，
听起来
那时候我心里就默数1秒2秒3秒。
那你会很紧张吗？因为其实还是当下你
不
看得到光
了。我都看得到啊，唯独看不到就是在割角膜的时候黑黑的那个时候、
哦、
那当时只有2-3秒而已，看不到，其他我都看得到。对，
那好像也还
整个过程全部大概就好像是2分钟还是3分钟内就全部结束了。结束就玩起来的时候、嗯、那时候你还模模糊糊的看得到。那时候基本上你看到的感觉很像是你刚洗完澡出来，你在浴室的大镜子面前的那种雾气感。
哦，
对、嗯、我基本上第一天就是那种感觉了。然后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嗯，就很清楚，大概有恢复到70-80%，但是还是有水雾感。那基本上那个水雾感是，随着时间越来越没有。像是我现在已经隔了一个礼拜，像基本上没什么水雾感了。
可是你会有觉得眼睛不舒服，还是有什么副作用之类的吗？
没什么副作用，但是比较干涩。然后我现在讲到干涩这个地方，基本上想要做近视雷射的科友们，你们要注意一下，因为很多人说做完近视雷射会不会有干眼症，或者是就是眼睛会很容易干燥，这个部分你会有关于选择的手术的伤口大小，会影响到你术后的那个干眼症。因为有人说你手术的伤口越大，那个手术的眼角膜它里面的神经有很多，所以你手、那个伤口越大，你被切掉的神经也越多，所以代表是说你复原的那个伤口多的复原那个伤口越
大，
那对越大的话，等于是你术后的干眼症几率也来得越高、
哦、
所以很多人选择做10多万的 SMILE、嗯、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想要术后会有干眼症，所以这个我要跟各位科友们准备做的人打一个预防针。
可是我觉得很神奇耶，因为如果照你这么说啊，因为其实我刚乍听起来就觉得价格好像其实都差不多，为什么还是会有就是伤口的大小之分？因为可能像你讲的可能是跟仪器有关，或是跟还是跟每个人的眼睛的状况不太一样去分辨哪一个手术。
没错， 因为一开始你在做这些东西的，一开始在做手术之前，你就要经过很多很多仪器去做，去辨别你眼睛的，不论是眼压、你的泪液、你的角膜的那个厚度能不能做。哎，对了，讲到厚度，如果厚度太薄的话，你是不可以做的哦。对， oh. 然后我的厚度还蛮厚的，所以代表是说我如果第一次我做完我不满意，我还有扣打去做第二次，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每做一次，你的角膜就会变薄。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我刚刚讲到干眼症这个部分，会影响会有关于你一开始去做那些仪器在检测你泪液的部分，它会帮你检测你的泪液算是多不多。如果你的泪液很多的话，你术后就得到干眼症的几率就大幅降低。然后我一开始我的泪液其实还蛮算多啦，所以我术后我虽然眼睛会干，但是基本上我只要干的话，我就点医师给我的人工泪液就可以，或者是或者是你疲劳的时候眼睛就多眨眨多休息这样子。
因为我一直以为像，因为像我们算是3C 的重度使用者，我一直以为说我们，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平常也算是眼压蛮高的，然后我就一直以为是就是会比较容易干眼症，就是像我们这种工作性质。
我知道的，如果因为我们是常常待在电脑房里面盯着电脑，一盯就是盯七八个小时以上嘛，所以你能取代能让你眼睛舒服的方法，微步就是只有那几招。第一个就是在你的电脑旁边摆盆水，让水去蒸发掉，等于是你眼睛就不会那么干了，这是第一种方法。因为毕竟你在冷气房里面的干空气很重，所以代表说你眼睛也是需要湿气的，如果没有湿气不够的话，代表说它一直耗掉你眼睛里面的湿度，然后耗掉到一定的程度，你眼睛就会觉得很干很不舒服，所以建议是可以在办公室你办公桌旁边摆一盆水这样子。
哦，
或者是水养机哦，对对，水养机，
水
类似这种东西，水养气。对，
okay.
第二种方式就是勤一点，多吃一些鱼油啊，或者是叶黄素啊。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叶黄素好像是抑制黄斑部病变，然后鱼油是可以增加你的抵抗力跟润滑你眼睛的。我不能讲太多功效，到时候，这好像又关那个医疗法，反正就是可以多吃一些补充品啦。眼睛的补充品，对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因为自己平常也是会有吃啊，毕竟我觉得年纪也是有差，所以就是会容易疲劳，所以像你刚刚讲的那两种，其实保健品我其实自己平常也会吃。
然后第三种就是工作一小时休息五分钟，或是就是休息了，
啊、
对对对，然后少看一些3C的这些东西了。但是第三种比较难做到啦，所以就只能第一种、第二种这样子混着用啦。
对啊，所以我有时候很佩服，因为我有些同事他们就是回家就大概会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是不用，就不碰手机，然后也不用电脑，但我就觉得很厉害，我就觉得会很难，我自己是觉得有点难做到。对，
我就是啊。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就是你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其实术后的保养应该也是很重要，对不对？
很重要，没错。而且我先强调一点，就是说你虽然做完近视雷射，但是不是说你做完近视雷射你这辈子之后就不会再得到近视哦。如果你做完近视雷射你还是照三餐的不断的一直盯着你的手机看，而且尤其是在很黑的状态下看手机的话，很容易还是会得到近视。
真的、
哦、
哇
没错，因为那时候你在很暗的空间看的时候，那时候你的瞳孔是放大的，所以你让你的瞳孔放大持续一直盯着某一个很亮的东西，而且基本上手机又是高蓝光的萤幕，所以你这样久而久之很伤眼睛，所以还是会容易再次得到近视的。所以这部分要真的要提醒科友们要注意，
真的不能说就是克谁，就是不能说自己去做那个手术之后然后就不保护自己的眼睛，
对，
有可能会在二度的近视。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我从因为我上礼拜我是7月29日上礼拜六去做的嘛，然后到了我现今天今礼拜日就是反正隔了一个礼拜了， 我最有心得的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我们是住在台中，所以我那时候我在择选医院的时候，我就以北区或北屯区这几个为主。然后后来就像你说的，为什么 Smile 跟 Lesk 里面就只差 一点点钱，为什么我不要做比较不容易得到干眼症的 Smile 嘛？基本上那时候好像还是有落差，对于价格来讲，因为那时候我第一个我考量就是我要隔天上班，所以第一种方式我就舍弃我不要了，我只要做第二种或第三种，第二种 Lesk 跟第三种 Smile 都是可以隔天上班的，这符合我要的。然后差在于是说伤口大小而已，伤口大小的复原期，一个是一个礼拜内就可以复原，第二个是两个礼拜内就可以复原。然后我就想说，多一个礼拜我就可以省下好几万块，所以后来我决定要做第二种，对，第二种 Lesk 方式这样子。
哦，我懂。
我后来是选择我要做 Lesk，虽然它伤口大很多啦，但是省下，我那时候好像省下快三万还是四万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预算上的考量这样子。
没错。然后基本其他的就跟第三种 Smile 没差了，因为我那时候术前我在做机器的检测的时候，我的泪液也算是多，所以干眼症这部分我也比较不会担忧，所以后来我最后决定我是做第二种手术方式。但是要做哪一种还是请科友们自己去评估，我只是依我自身的体验去跟各位分享而已。
对啊，因为其实像这种比较影响到，我觉得这算是蛮大的手术啦，就是术前就是还是要给医生评估，然后看每个人的条件不同，然后去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
没有错。然后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我从上礼拜到现在我已经过一个礼拜了嘛，基本上这两个礼拜，因为我是做第二种，所以代表是说你睡前一定要戴一个眼罩，就是怕你睡觉的时候会撞到或干嘛的，因为你那时候你的角膜又有伤口嘛，所以是最脆弱的时候，不能撞到，而且两个礼拜内你完全不可以碰到水，也不可以揉眼睛，这是很重要的哦，又怕你的角膜会移位。
可是不可以揉眼睛好难哦。
所以不可以揉眼睛也不可以碰到水，我觉得最难的是不可以碰到水，也就代表是说我两个礼拜没有洗脸。
可以，你可以用擦的啊。
我想用擦的啊，但是重点是你知道我头发很长，我不能洗头。
可以吧，你去躺着给人家洗啊。
对啊，所以我后来都是花钱啊。后来都是花钱直接去房间请别人帮我洗头。对啊，不然
OK
我又是出油，我又是出油体质，我头发那时候整个是变成一根一根了，好几条变一根一根。对啊，
好难想象哦。
然后草莓就是取笑我说我油头又臭又黏。
你就跟他说两个礼拜后就变一个大帅哥了。
对，然后我分享，因为我昨天带仔仔去新时代做蛋糕，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已经过了一个礼拜，因为昨天礼拜六，然后我是上礼拜六做的，已经过一个礼拜了，然后我想说因为昨天我们一边做我们一边拍照，所以我就没有带，因为基本上那时候医生有给我护目镜，他请我这两个礼拜都要带，然后昨天我没有带，
该不会被撞到吧。
对，我就被撞到，我就被仔仔撞到，他的手肘就是撞到我的眼球，然后我吓一跳，然后我就立刻用手握住眼睛，我说怎么办？那因为那时候我心里有真的，我坦白讲，我心里是慌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很怕我的角膜
跑掉，
或者是受伤，代表说我是不是要重新做手术还是怎样？
对啊，听起来是。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紧张啊，因为那时候是只有我自己带仔仔而已，然后我就立刻带仔仔就是离开蛋糕店，然后那时候我就开车带仔仔先送回我爸妈那里，然后赶快再去那个诊所那边再赶快那个
检查，这样
检查一下。可那时候我、你知道吗，我很怕的，因为我那时候一边开车然后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左右眼先眯右眼再眯左眼，靠腰我被撞到的那一眼视力好像不是很清楚。
天啊，好紧张。
超紧张的，那我心里真的是慌了，真的是慌了。然后我后来到了诊所去的时候，他就帮我检查一下，说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也用仪器帮我看，好像那个角膜也没有受伤干嘛的。 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Okay. 但是还是视力好像还是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被撞到的那一瞬间就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预约好下礼拜二再回诊再检查一次。但是我要跟各位想要做手术的科友们分享一个小小的心得。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分享这个心得是其他人在论坛或者是在 Dcard 没有分享的，这是我自己自身经验，我可以拿出来分享，就是术后回诊好不好预约，你们要优先去评估一下
哦。
对，因为很多诊所都会说你术后可以免费回诊三次、四次、五次这样子，就是第一次是手术的隔天，然后接着是一个礼拜，接着是两个礼拜，第四次是一个月后，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去的那一家是台中蛮知名的一家眼科，然后我去，因为它里面的人太多了，所以等于是说我手术后的第二天去，我都有稍微等一下，然后我手术后的第四天，那时候我眼睛很干，我不舒服，所以我又回去，但那时候我是没有预约的。但是我回去的时候，你知道我等多久吗？
两三个小时吧。
对，我等超久的，然后我觉得人就真的很多啊。所以
我觉得，不是，因为我想说，你说知名眼科，我就有一点联想，想说应该是大概这个时间吧。
对，可是我也不能以那种出钱就是老大爷的心态，就是说，对，然后可是我是真的眼睛不舒服，然后我也不能说因为我不舒服，而且我又是我花了八九万做手术，我想要赶快得到。帮我看有没有状况的这个要求，但是我是真的等太久了，我是觉得也等太久了，对。
但
所以
他们应该都可以先预约吧，因为如果你是
我没有预约，可是那时候我是临时去，我是不舒服，对。然后接着就是昨天，因为昨天我是临时被撞到，我是真的有吓到，我就先打电话去那家诊所，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我们现在只剩下午的诊咯，然后我说是哦，那可以帮我预约吗？他说现在只剩现场预约了。然后我想说哦，那我现在过去呢，然后说好，那你要快一点哦，不然现场的预约名额满的话就没办法。然后我想说那时候其实我心情已经很糟了，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当我左右眼我看视力已经觉得不太一样的时候，我心情很糟了。然后我打电话去的时候他又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心情更糟，但是我还是赶快把小孩子送回我爸妈家，然后我就赶快去那家诊所去。那我去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就是把我的状态跟他讲，然后我就他可能看出我很焦虑，所以我去的时候是一点，然后那时候拉比没有人，然后我就把健保卡给他，然后说他们是两点才开始看诊，然后我说好，然后所以我就先回我爸妈家简单吃一下，然后我大概一点五十分我再过去。结果你猜我等多久？
你这样说我有点难评估，我是等一下你先跟我说是很快还是很久。
我很快，这次真的很快，
大概一分钟。
也没那么快，大概十分钟之内就叫到我，我是第一个，应该是说我是第一个
哦。OK
对，因为那时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只剩现场预约了，而且现场又说名额不多了，那时候说我靠，这次会不会等三四个小时以上。对，
可是我其实觉得现场的护士他们好像其实都会评估，就是看他，因为像我之前去看眼科他们都会问说哎，你今天眼睛有什么问题这样子，然后他好像会觉得你如果没有那么严重就是
紧急啦，对对对，看那个是
对对对
那个状态有没有很紧急。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我真的有担心，我想说我就是刚刚说我是被小孩撞到，我不知道我那个角膜是不是有掉了还是怎么样，所以他就赶快帮我处理。我觉得这点是有点窝心。
你那个听起来很严重欸，因为如果真的掉我
很严重啊。对
啊，
很严重 啊超严重的
啊。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啦，然后我是觉得给各位一个参考，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做这个手术的话，你要评估一下你去做那家诊所是不是要排队排很久。
可是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我也蛮有想，应该说我蛮有感触的，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之前去不管是带小朋友去看医生啊，或者是 自己去看那种眼科或皮肤科，因为我觉得眼科跟皮肤科都通常都会等很久。然后我就是有一个心得，就是觉得说，如果因为通常都是可以先挂号预约的嘛，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真的可以，就尽量先约起来，因为我每次遇到那种等很久，我真的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不管
是中医，就想说你会想说你时间也很宝贵，你可以拿这些时间来做其他事情，结果你一直在那边空等。
会觉得有点浪费生命跟时间，不过我觉得后来是有一些诊所都有改善，就是他们会有那种线上可以让你看到你现在到底到几号，就不会让你两个小时都耗在那里，我真的觉得很浪费生命。
哦，好像有，但是我后来才知道有这个事情，所以好啦，我傻，我蠢，我笨。
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突发状况是很难说的，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建议，就是那个很多人的诊所建议可以去装一个那个线上云端系统，不是说我在推，只是我觉得就是虽然很多长辈他可能不懂，但是他可能愿意花时间在那边等待，但是像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是时间很宝贵啊，不可能请假请个两个小时在那边干等，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可以就是预约，就是通通走线上，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时间到再来看就好。我觉得这样节省大家时间也很好，不然我觉得就是一直花时间在那边等，真的是很浪费生命。
欸，林小姐是有时间压力啊，你刚那段话讲好快 哦。
真的吗？
对，你是我录 podcast 至今你讲话最快的一次。
不是，是因为我真的很有感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就是等，光等看医生然后等拿药都可以花到两三个小时，我都会觉得
浪费生命，真的。而且你之前不是有分享说你带你女儿去中国医，你也是等超久的。
那是第一次啊，因为有经验之后，
我就是那一次我去中国医，我也是等超久。后来我就是我后来做任何检查，我都是直接去那个平等澄清，我就不再去中国医。
可是我必须说啦，因为像我，因为我其实还蛮常看医生，就是有时候看中医，有时候看西医。那我之前去中医也是等很久，不管是拿药，
中医也要等很久。对对，中医也是等很久。
对，所以
不用啊，你拿药也要等，拿药就刚刚说你要拿
药
了，
都要等。没有，我跟你说，这很扯，就是连拿药那个护士不知道是人手不足还是怎样，我连拿个药都要等一个小时，然后我就有一次，
哇，太扯了啦，怎么可能？你拿个药要等一个小时？
真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夸张，而且他不是那种你去就可以让你拿药，他是一定要给医生看过，然后医生看完了，我等拿药还要等一个小时，我就觉得天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然后连、
欸、那个火真的会冒起来。
对，所以因为跟医生够熟，所以我后来有跟医生讲这件事情，医生也很无奈，反正他后来也是推了云端系统，但我、
欸、还是说现在拿，还是说现在什么那个卫生署有规定拿药也一定要经过医生才可以拿药。
我是因为其实主要是因为那个医生是可能会想要评估每个人的状态，
更了解你的状态哦。
对，因为你就算是隔一周去，你可能每天的状态也不同嘛。啊，毕竟是中医，他是帮你调理身体，所以他会想要知道你身体状态，我觉得合理。可是后来我真的受不了，就跟每次都跟医生说，拜托帮我开两三个礼拜的药，因为我不想要每次都在那边等。
浪费时间啊，
很浪费，
那个时间拿来我们都可以录好几集 podcast 的，
没错。没有啦，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的非常真心的推荐，这只是题外话，就是诊所可以就是年轻化一点，不要就是一直让人家花时间在那边等，我真的觉得很，
而且我真的有疑惑，因为我去看的那家眼科，我私心以为就是近视雷射做手术的这些患者，你术后要回去检查追踪的话，是给另外一个专门追踪的医生看，然后一般眼睛有问题的再给一般的眼科医生看，应该是分开的，我以为是这样子，但是后来他是挂号全部都是给当下有看门诊的医生看，就等于是你怎么说，
我懂你意思，就是他会以现场有在看诊的医生，然后去看你现在的状况，而不是你以为说哦，动手术就是给动手术的医生看，是不是这个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
哦、
对，没错，我以为是这样子啊。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比方说我今天给 A 医生看， 比方说 A 医生帮我动手术，你不会想要回他的诊吗？
我会啊，但是 我给那个医生看，他是说，因为我那时候我就预约说，那我能不能给那个医生看，他说他只有礼拜四有诊了，我说哦，那我预约礼拜四，他的满诊，他这礼拜四的诊都满了，我说干，那你还跟我讲这个干嘛？
他意思叫你下礼拜再来看。
对啊，我就很无言啊。然后我不是说我礼拜六去给，然后我就被叫到第一号去给他看了，对不对？
对，
我那个医生好像没什么病人
哦、所以难怪你那么快就看到了。
就而且他看我不知道啦，我就觉得他看的有点两光两光。我个人觉得、
就是你可能遇到了一个新手医生，或者是比较
没有他医生很老鸟了。
真的、哦、那为什么还没什么病人、表示他有点问题，
不知道。
天哪，你这样会不会得罪那个医生？我们还是不要聊这个话题。
我没有讲医那个医院
哦、OK 但是我跟你说、诊所里面就是通常都会有这样，是一个很热门医生跟一个好像没怎么热门的医生。那我自己通常是我是不挑啦，因为我通常都是我第一次去看那个医生，他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就会继续给他看，但是如果那个医生就是我第一次给他看觉得他问题很多，我就不会再给他看。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烦、反正等看医生等待这个事情真的是
真的很棘手。没有啦，我还是真心的就是会建议，就是诊所如果真的人潮很多，拜托请用线上云端系统。我并没有真的没有在推哦、但是线上云端系统的那个干爹们也可以来找我们。
好啦，那关于这一集有想要做近视雷射的科友们有任何想法或者是有任何意见想跟我们讨论的话，欢迎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或者是写信告诉我们。那这集差不多到这里咯，我们下周继续课吧。我是乔登，
我是艾米，
拜拜。